香港大火、冤魂显灵、爆马兴税案涉千亿，同彭丽媛利器瓜分。上海军民对峙，群众劝军人学习除勤先，不伤百姓。越南日本首度外交国防对话，应对中共威胁。普京改口，只有神永恒。美学者揭中共将医生变成刽子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6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重大伤亡，近日有网民拍到大埔上空出现了形似跪拜人像的云朵，引发热烈讨论，不少人感叹是冤魂有数。一号为宏福苑大火发生后的第五日，不少市民前往附近的公园敬献鲜花悼念亡者，亦有人在公共区域留言向当局要求交代事件真相。网上流传的相片所见，街头及鲜花堆中的卡片写上怨、人祸、制度问题等字眼，并呼吁彻底查事故成因。一号下午4:50左右，一名香港市民在面书上传影片和高清图，显示天空中一个呈现跪姿人形的云团飘向火场，直至消散。这个人形双膝跪地，头部低垂，双手在头前合十，状似正在虔诚地祈祷。网友纷纷感叹愿亡者安息，这个是上天回应替亡灵鞠躬。还有人说逝者最后告别，求公道给底层市民。有网友在 Threads 上发文表示，3号晚间看到宏福苑大楼上突然有光，从他拍低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朝黑的大楼上空，一道烟柱缓缓窜上天际，云层中刚好露出一个缺口，朝洁白月光飘去。有路人看到这样的异象，还特别停下脚步观看，惊叹道，就好像是被这场恶火带走宝贵性命的人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而温柔的月光特别开辟了一条路，引导每一个逝者安详离开这个世界。天文曝光后，不少网友看到表示，很多异象和玄妙事物不被相信，源于长期以来唯物主义的填鸭式教育。新时代的实例正不断证明，世界确实存在高维度。愿你们安息吧，愿逝者安息。港府至今宣称大火导致159人罹难，30多人下落不明，但至今没有公布死者姓名。很多网民怀疑真实的死亡数字可能远远超过官宣。现在香港遇难者亦很多似中国人一样静静消失，不单止名字没人知道，连个数字都不是。还有香港消防员爆料指港府很可能虚报遇难人数。法新社报道，浸会大学生2号于校内学生会告示板贴大字报，上边写到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我们是香港人，恳请政府回应公众需求，公义得到伸张等字样。不过学生会告示板翌日即遭路障围封，浸大学生会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4号晚上7时特接获校方通知，校方决定接管学生会会室，6号下午5点前清理个人物品，撤出会议室。自悲剧发生以来，据报道火警发生后，至少有3人因要求查清政府伸张正义而被捕。另外，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判断有人为的纵火可能。李牧阳分享了一则影片，第一栋起火的大楼宏昌阁冒住浓浓的黑烟的时候，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云建阁距离宏昌阁最近的位置当时还未起火。不过当镜头推出去那时，发现云建阁背离宏昌阁的位置却出现了火情，这个令他忍不住叫，这个是很诡异的。如果是离火大楼最近的位置着火，我们可以怀疑是火苗 被风吹过去，但背离住火大楼的位置出现火情，难道火苗会转弯？另外一个画面，一栋大楼某住户冒出了火头，但周围却没有任何火情。李慕阳认为，如果有两个隔开好远的火头同时发生，这件事就非常可疑，是不是有人为纵火呢？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器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器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缺席中共政治局举行的第23次集体学习，引发了各种揣测。近日有爆料称，马兴瑞的案涉千亿赃款，涉及李希和彭丽媛。彭丽媛近日出席的一个活动，媒体集体禁声不报，陪同的官员级别相比以往更是大幅度降格。博主蒋望正在自媒体透露，李希卷入了马兴瑞的案子。李希的妻子好早就和马兴瑞的妻子荣丽一起在香港做项目。据讲，荣丽在香港至少有三家公司。荣丽、李希的妻子和彭丽媛一起，他们都属于夫人党。此前，蒋望正在11月19号爆料，马兴瑞被中纪委控制在安徽黄山高干留置中心。12月4号，蒋望正爆料称，马兴瑞和刚被官宣落马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是同一个案子，而且是一个窝案。蒋望正透露，马兴瑞的生活秘书李光禄已经招供，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亦已经被带走调查。另外，马兴瑞的女儿如今在北京一个酒店处于半软禁状态，她还可以使用手机，但可以发出的内容受到限制。除此之外，当局还捉了一大批人，包括马兴瑞在新疆期间提拔的多位副部级官员，譬如新疆政协副主席石刚、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和，以及涉及到马兴瑞夫妇的十几位商人等。爆料仲话，马兴瑞的案子直接牵涉到新疆前党委书记陈全国。陈全国是位重量级习家军，陈全国的处境亦岌岌可危。据初步信息显示，马兴瑞的案涉及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多亿，咁庞大的资金肯定分蛋糕的人是不少的，而且都涉及到高度敏感人物。首当其冲是彭丽媛以及中纪委书记李希。据爆料讲，李希的妻子和马兴瑞的妻子有着密切的合作。时事评论人江峰认为，马兴瑞活着就是一颗核弹，不过习家军不能够坐住等，唯一的灭火方式就是被马兴瑞自己了断。时评人唐正远分析，从爆料信息看，马兴瑞这个案子是不停扩大，牵连越来越广，唯恐捉的人不够多。此案直接将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和新疆头马陈全国亦卷入去，同时案件亦间接牵涉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发改委的主任李春林等。 麦兴瑞嘅案子将会将习家军喺政界嘅核心圈搞掉一小半。另外，值得注意嘅系，此案嘅后效应已经体现喺彭丽媛身上。佢12月1日出席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时，出现多个不寻常迹象。呢次陪同佢嘅只有卫健委嘅副主任沈鸿兵同孙君文，以及世卫组织嘅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但喺去年，陪同佢嘅包括咗国家卫健委嘅主任雷海潮、卫健委副主任沈鸿兵、中共教育部嘅副部长王家毅、北京市嘅宣传部长孙君文等。呢啲人嘅级别都比今年出席者嚟得高。另外，今年嘅报道只喺中共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而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冇发布。唐靖远指出，综合呢一切，可以发现彭丽媛嘅待遇实际上系被大幅降格啦。资深媒体人郭军表示，马兴瑞嘅部下分布喺江苏、浙江、海南、四川、新疆政府内部、北京航天系统、装配工业部系统，遍布中国好多节点。最关键的是马兴瑞落台，对习近平家族和习近平阵营的震慑力极大。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社交平台 X 上传影片，5日上午9点，上海虹口区发生政府暴力镇压小区居民的事件，虹口区海军派出防暴军人和海军基地家属院。广陵二路300弄居民混战发生踩踏事件，影片显示在一居民小区内的道路两侧分别企满了防暴警察和居民，一男士手拿住抗音喇叭叫住请警察，民众回应揸歹徒，男士叫军人犯法，居民回应与民同罪。有女士拿住抗音喇叭讲，战士们不要做贪官污吏的帮凶，这件事跟你们无关系，贪官污吏将你们做替罪羊。人群中除了大批防暴警察外，还有众多身着住蓝色衣服、戴住口罩、剃住小平头的年轻男子。有一位男士大声叫，你们战士都是好战士，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太过分了。上述女士继续向士兵叫话，你们不要听信坏人的谗言，不要做替罪羊，你们是小战士，一定要自爱，千万不要挡在坏人前边。有男士大声质疑，你们这些现役军人是什么单位的，不要戴着口罩，你们假如光明正大就不要戴口罩，这件事情会在全国公开啊。现场有人被打，有女士劝道，不要打了，你们这些小战士，现场一片混乱，目前冲突原因不明。有网友提到，军人应该学徐勤先，不能够对百姓动手，助纣为虐，成为历史罪人。11月下旬，一直有人在这里传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庭审影片，习近平吓到改军规，一段尘封36年的影像突然在网路上炸开。1989年6月，徐勤先在军事法庭受审，画面中这位身着军装、头发已经花白的中将神情平静，声音不高，他说，我可以丢乌纱帽，可以坐监，可以杀头，但38军不能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短短几日，这段影片在海外平台被传了上百万次，中国境内虽然立即遭到封杀，但仍在加密管道私人群组中疯传扩散。几乎所有看过的人都被徐勤先镜头前那一份属于军人的刚硬给镇住了。不到10日，中央军委出手了。11月28日，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军队纪律补充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核心只有一条，军人拒不执行上级命令或以任何理由拖延变通执行，情节严重者直接开除军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越南和日本四号举行史上首次的副部长级2+2外交国防对话，内容包括对地区安全的关切，特别是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双方将加深装备、技术、人员和救灾合作。越南代表为副国防部长王春战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阮明武，日方则由日本防卫审议官加野幸司、外务审议官廉博行共同主持。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双方特别就中共正在加强威胁力度的东海和南海局势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北韩的核武和飞弹发展计划。日本共同社报道，近年来为因应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日本不断加强与越南及其他东协国家的安全合作。日本的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中共国和越南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议题上存在冲突，在东海则在钓鱼岛和日本存有争端，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外交动作频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前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傅聪近期第二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要求日方撤回相关答辩。对此，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山崎和之直言中共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无法接受。路透社揭露，中共近期在东海、南海等区域大规模部署海军和海警船，成为北京至今最具威吓性的海上武力展示，且未事先发布任何演习公告。这种无声行动在2024年底就曾发生过。从行动范围来看，中共南机遍及台海周边和西太平洋，除了台湾周边，北京近期亦在日本西方和西南方海域频密展示力量，包括黄海实弹射击、无人机接近与那国岛、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等。日本正加速加强防卫能力，甚至计划扩大武器出口。外界认为，第一岛链国家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势必更加依赖自身力量，并加强协调，共同面对区域紧张局势。正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媒体问到他之前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谈到的长生不老的话题，普京这次承认万物皆有终，只有神是永恒的。四号，普京在新德里结束了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后，接受了今日印度的独家专访。当被问到你是否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技实现永生、长生不老呢？普京缓缓回答：万物皆有终，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他说：真正的永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敬畏自然法则。普京还说：我们100%可以延长寿命，我确定我们做得到。他以印度为例，指出77年前印度人平均寿命是31岁，现在大约是70岁，这个就是医疗照顾的成就。现在先进科技，尤其是人工智慧，会加速这一方面进展。普京这次被媒体问到有关长生不老的话题，是他在今年9月3号出席中共阅兵时和习近平私下对话中谈到的，并通过中共央视直播转向全球。这一段对话中可听到习近平通过翻译讲到，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现在大家都讲70岁还只是个孩子，本世纪人可以活到150岁。习近平的话引出中共活宅的黑幕。美国知名社会学家毛斯迪近期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揭露，一项美国用于救人的医学技术正在被中共用于活宅。该技术能够令供体的心脏被摘除后，其他器官不会迅速腐坏，从而可以被摘取更多活体器官。利用这个技术， 俾血液流向器官，继续供血，同时切断流向大脑的血液，使所谓捐赠者离世。他们不光可以摘取心脏或者肝脏，而是多个器官都可以摘取，因为血液是流动的。这项技术原本是美国发明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现在却被中共官员利用。该技术的医学名称为体外膜氧合，简称 ECMO， 是一种医疗急救技术，又被称为人工心肺，是医学上用于维持生命的技术。现在中共正将这一种技术换器官，比中共高层延长寿命。穆斯迪表示，他在很多年前就深入研究过活摘这个问题。他说，活摘在中国是个大生意，因为中共掌控着一群活体供体。他亦毫不怀疑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的最大受害群体。他表示，不过政治犯和少数民族群体被捉后亦会做配型，如果他们的血型和器官和哪个需要的心脏、肺脏、肝脏或者眼角膜的中共官员匹配上，就会被害。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九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